袭击执法人员。所以川普的话呢，把他们定位为恐怖组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实际上大家知道，在这个拜登政府期间呢，当时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就是那个加兰德，他呢把这个在就是当时在 Virginia 一个大学发言的这个家长啊，当时那个家长就指责这个学校为了保护这个变性人啊，结果那个变性人呢性侵了两个女孩，其中这个家长的女儿也是被性侵的对象啊，他由此指责这个就是当地的教育部门不负责任。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反对对这个变性人这种在法治以外的额外的保护，然后呢这个隐瞒相关的信息，就因为这么一个合理的要求，他们竟然会被当时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定性为国内恐怖组织。一个家长为自己被欺负的女儿去发声的话，他怎么就变成恐怖主义了呢，是吧？所以当时拜登的司法部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川普现在的话呢，把这个极左的这个组织就是 Antifa 定为这个国内的恐怖组织，因为他们确实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啊，去破坏去抢劫，他们动辄就造成几百万元的损失啊，什么点火，什么占领街道什么之类的，割据一方。所以这批人的话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内的恐怖组织啊。川普觉得这个定义呢是非常及时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川普今天在跟记者谈话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关于这个 AutoPen 啊，就是这个自动笔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川普呢透露了很多关于自动笔，就是自动签名笔背后的丑闻。川普说拜登总统签署了很多行政命令，但其实这些命令都不是拜登签署的，而且拜登根本就不知道。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那个人呢，跟拜登只见过两次。拜登不知道签了几百份命令了，包括特赦令都签了几百份了。而签署这个命令的人，他只跟拜登见了两次面，而且见面的时候谈的还不是要签什么，他只是跟拜登聊了聊天气而已。然后的话就拿起这个自动笔就开始替拜登开始签字了。川普说这个拜登总统根本就没有下过命令，他说这根本就不是疏忽，就是没有请示总统，完全就是非法操作。而这个非法操作完了之后的话，现在不是被抓包了吗？他们在当时这个离开白宫之前的话，就直接把所有相关的这些文件啊，能够证明他们中间这个过程的这个数据全部销毁，直接把数据库删了之后就跑路了。所以川普说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完全是非法啊，包括拜登这个他说什么开放边境，他说拜登根本就不想开放边境，他说拜登虽然不聪明，但是他也没想开放边境。所以所有的相关的这种行政命令的话，全是别人背着拜登以拜登的名义签的。这就是川普现在说这个这里边问题很大。那川普现在的话呢，可能对这个事情在进行调查和追究，如果能够最后证明说拜登签署的很多命令根本就拜登对的不知情的话，那么拜登的那些特赦令其实也不算数。川普说拜登其实只签署了两个特赦令，一个是特赦自己的儿子，再有一个的话就特赦当时 G6 委员会里边的人，其他别的这个人拜登并没有赦免。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会有很大的麻烦的。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川普在英国的这一次访问哈，就是我只想说一下川普在国宴上发表的讲话。有人说川普啊这次英国之行是向衰败的英国告别，但是呢我觉得川普更希望英国能够站起来和美国共同捍卫这个世界数百年以来形成的自由和价值观。而且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英国实际上为这个国际社会的近代化，包括英国自身走向这个近代化和现代化，贡献了无数的思想家科学家。这个英语大家知道，这个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呢都在使用英语，美国什么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对吧，这个什么南非什么很多地方的话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包括什么像什么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呀、尼泊尔啊，就是我去那些国家都是英语讲英语的国家。所以说这个英语为这个国际世界啊，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语言交流、思考、写作啊，贡献了非常多。所以川普的讲话中呢，他特别感谢说在英国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啊，提供很多不朽的文学作品的大师啊，像莎士比亚、像狄更斯、像托尔金啊、像刘易斯、奥威尔和吉普林。这个奥威尔就是写1984的这个人啊，就是他用这个政治讽刺小说的方式揭示了共产党的邪恶啊和共产党的虚伪。 然后呢，川普又讲，他说这个英国人呢、啊、击败了拿破仑，开启了工业革命啊，就是瓦特发明了这个蒸汽机啊，这个英国后来不是这个走向这个机器大工业生产嘛，开启工业革命，英国呢废除了奴隶制，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最黑暗的日子里啊，英国捍卫了人类的文明，英国给世界提供了什么呢？提供了世界大宪章啊，这个很早了，就是在光荣革命之后，贵族和国王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啊，就是分权制衡。然后呢，包括比如说，如果要通过什么法律的话，啊，需要这个国会通过，对国王的权力进行制衡等等，这就是这个大宪章啊。这个大宪章的话，是后来这个什么权力分权制衡啊，这个民主制度等等啊，都是以大宪章来开始的。而且英国呢，这个提供了现代议会的制度啊，很多国家也在学。英国的这个议会是分为下议院和上议院啊，美国的话是众议院和参议院，这种两院制度的设计是非常，我们说非常科学或者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展开来讲哈、啊。这个川普感谢英国提供了那些伟大的这个文学家，像莎士比亚等等哈、啊，不念了哈、啊。然后呢，这个捍卫人类文明啊，做出很大牺牲，就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再一个呢，他为世界提供了这种大宪章啊，现代的议会。包括这个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的方法，英国还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是吧？他奠定了这个近代物理的基础。然后呢，他提到说，英国还出现了像洛克、霍布斯、亚当·斯密、伯克、布莱克斯通啊这样的这个思想家。当然，这里边这个有点良莠不齐哈，我是很不喜欢霍布斯的啊，因为霍布斯，这个人的话是认为人性本恶。啊，然后这个，他讲的这个很多这个想法的话，都是有点偏向于这个强大政府啊、集权主义什么之类的。霍布斯呢，我是不太喜欢的。但是英国的洛克啊，这个人真的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先驱，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是跟英国的这个洛克学到了很多。然后呢，还有亚当·斯密，大家知道，这就是这个 Wealth of Nation 啊，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啊，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对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等等，都是来自于亚当·斯密的贡献。还有埃德蒙顿·伯克，埃德蒙顿·伯克的话呢，他讲了很多话，他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坏人能够横行，唯一的前提就是好人无所作为。他讲了很多，包括对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系统的反思和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人啊，就这个人真的是目光如炬。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英国为这个世界上所提供的这种大宪章啊，这种思想，这种文化，这种政治传统，这种法律，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啊最伟大的成就啊，包括像这个牛顿爵士啊，这种伟大的科学家。这个川普当时在讲话的时候盛赞英国过去的传统，说大英帝国奠定了法律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在几乎所有米字旗飘扬过的地方啊都是如此，而且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美国，就因为美国之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川普当时讲，他说这种亲缘和身份的纽带无价而且永恒，它无法替代，牢不可破。然后川普说，英美两国呀就像是和弦中的两个音符，或同一首诗中的两节诗句，各自都有独特的美，但注定要融为一体。我们必须一起捍卫这份独特的遗产，捍卫英语世界人民的价值观。所以川普当讲这个话，我觉得讲的真的是语重心长，而且他那个语言呢非常的优美啊，讲的这个话非常到位。就这句话，我跟他那个发言是非常非常简短的哈，因为在这个吃饭之前的祝酒词嘛，你不可能讲很长，但这里边提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和这些这个英国的当时的这种制度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是在提醒英国人，你们之前是一个多么好的国家，你们为这个世界曾经贡献过什么，不要丢失这样的传统啊，不要把英国落到这个伊斯兰穆斯林的手里边。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去英国的话，可能也是试图挽救英国吧。我真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希望啊，我觉得英国能够捍卫自己的传统，捍卫自己的这种绅士的风范，捍卫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捍卫他们这些古代的先贤们啊，给这个英国留下这些伟大的思想。我真的是觉得英国为这个世界真的做了很多。我们现在都在讲美国，美国，美国哈，其实美国这些东西都是从英国学来的嘛。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就是说一个通知吧，就是新南电视台呢有一个摄影大赛啊，它的这个链接呢是叫做 photo.ntdtv.com。现在呢，这个如果对摄影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报名参赛。9月30号啊，是报名截止。因为这个他这次比赛的话呢，是分为社会与人文，还有呢风光与自然这两类啊，就一个是人文，再一个的话就自然风光了。金奖的话呢是5000美元，银奖是2500美元啊，铜奖的话呢是1000美元，还新增了3个特别的奖项啊，每个是2000美元。会评出最佳华人摄影师奖、最佳体育作品奖、最佳美国建国250周年作品奖啊，就是这个奖项每个是2000美元。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哈 ，photo.ntdtv.com 去了解。最后呢，想感谢比利时的一位刘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互动的哈？大家可以打字哈。如果要是我看一眼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互动的？没有什么问题哈。OK， 哎，真有。第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好，共匪灭亡后中国民主化了，那么是不是中国国力弱小才符合美国利益？因为中美之间隔一个太平洋，太平洋无险可守，中国海军可以威胁美国本土，因为其他和美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要不是美国铁杆盟友英国、日本、澳洲，要不就是弱小国家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古巴、委内瑞拉、北韩、越南。如果中国民主化后不变成美国铁杆盟友，那么中美关系是不是依旧是敌对的？这个其实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老大要揍老二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啊，就是美国其实从来都没有想在世界上有霸权。如果他担心这个中国强大之后成为美国的敌人的话，那实际上这个中国就不会加入 WTO， 美国也不会允许中共跟美国做生意挣那么多的钱。实际上恰恰是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所以才这个跟中国做生意啊，帮了这个中国很多。其实中国的发展跟美国根本就分不开啊，中国近代的发展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美国真的是帮了中国很多的忙。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中国真的是共匪灭亡之后，中国真的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的话，我相信中国人会对美国非常的感激的哈，我觉得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的，美国也不会视中国为威胁。 OK， 好，下面一位朋友说，想替墙内朋友问一下张教授如何传播真相，因为周围有的人是党员，经常听抖音的洗脑影片，听他们说话都是颠倒是非黑白的，但他们人都挺好的，不给他们说真相感觉不应该，但给他们说了却又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说的再多了又害怕被人举报惹上麻烦，所以想请问张教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传播真相啊？首先感谢。这个实际上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因为都是从国内这个出来的嘛，所以不免都受了国内的影响，对我们也是比较有戒心啊，或者是有误解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啊，如果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去讲的话，我觉得不用一次讲的太多，潜移默化的慢慢给他们讲啊，或者比如说他们讲了哪些，就是因为他们肯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话也不会事事满意是吧，当他们有什么不满的时候的话，可以点一下他们啊，提醒一下他们。如果是亲朋好友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就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提醒他们，慢慢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接受您的看法了哈，我希望是这样。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想听您分析台湾主权未定论，现在他的过去，关于他的过去现在未来就不用了，毕竟没发生，关于他的过去现在主权未定论啊，就是指的是这个1971年是不是，还是72年当时联大那个会议是吧，关于台湾主权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美国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美国没有认为当时联大的决议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中国的这个代表，但是并没有排斥中华民国也代表中国。所以台湾当时呢是因为这个蒋介石啊出于汉贼不两立啊，一怒之下离开了联合国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冲动的一个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关于台湾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如果是主权在民的话，也没有什么未定不未定的。如果主权在民的话，台湾的这个搞一次全民公投，这个主权怎么样就定下来了哈。这是这个主权在民的原则嘛。但是当然，中共不会想让台湾做这样的这个这个全民公决这样的表述哈，因为如果这样表述的话，中共再打台湾就没借口了。所以呢，你要说主权未定的话，那只能是说中共不让你定主权，因为台湾人民本来是可以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定主权的，中共不让你定啊，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吧。 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张老师，您觉得英国还有戏吗？我本人在澳洲，周围大量的英国年轻白人移民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很多人对欧洲和英国失望，现在年轻人出走，而且英国大城市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20%， 甚至超过 30%， 而穆斯林又特别能生孩子，这么玩下去再过20年还有英国吗？所以啊，我觉得哈，这就是我对英国非常担心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今天我特别要讲川普在这个国宴上的这一段发言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英国人呢，现在如果现在觉醒的话还来得及啊，因为毕竟现在英国这个白人还是占多数嘛，抱有这种理念的人还是这个就是还是有很多的，绝对人数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应该向美国人学习，要树立起公民意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像查理·克克那样，就是真正的走到这个左派中，把我们的理念和他们进行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辩论啊，这个交换思想，希望能够改变很多人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英国人民需要努力的东西哈。我们在这边看的话，我们只能是干着急啊，其实是使不上什么劲儿的。OK， 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能不能谈一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人民币还能坚持多久？这个中共它只要是一个封闭系统的话，这个人民币还能够坚持很久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这个人民币能不能够自由兑换。如果不能自由兑换的话，它应该是还是能够挺一段时间的。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对英国哲学家康德有什么看法？康德是德国人吧？这个 Immanuel Kant 是吗？说的是康德是吗？我对康德的印象不错。康德是古典哲学家了。但是康德呢，在他的这个理论中，没有提那么多关于神这方面的东西，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物自体。实际上哈，他讲的这东西应该是自然规律也好啊，或者是一种超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刚才我就讲到这个川普在国宴上提到的那些人名哈，近代的这个哲学家里边几乎很少很少的人会去谈到神。就包括像康德啊，像黑格尔，海德格尔这些人，他们很少很少提到神，基本上不提神。真正提到神的，而且对神抱有虔诚的信仰的，而且是以这个圣经的信仰为出发点来谈政府管理的，在我看来哈，最重要的人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John Locke 啊，就是洛克。洛克非常明确的讲，他说我们人是上帝的杰作，我们人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啊，是为了他的高兴，我们才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洛克真的是英国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提出就是，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啊，他说这个，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 right to life 就是生存权啊 ，right to liberty 啊就是自由权，然后呢 right to property 啊就是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洛克的思想启发了美国这个当时国父们在写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大家记得独立宣言第一句话 ，Every man was created equal 哈，人人受造而平等。然后呢，说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跟洛克就差一点啊，洛克的说的是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国父们做了一点点的改动。所以其实美国国父们他们建立美国也是深受洛克思想的影响。你想他的这个思想影响得有多深远是吧？他们启发了美国，这个美国的独立。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美国国父比较影响的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话提出这个三权分立的原则，后来被这个美国采纳了。实际上洛克当时也提出过这种权力制衡这个概念。洛克当时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国王制定法律的话，然后国王再来当法官去审判的话，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合道理的啊，等于是你制定规则，然后你又来做裁决，等于是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他认为呢，应该在国王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这是洛克提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司法独立的概念。后来孟德斯鸠呢再往前走了一步，把立法权也从国王这儿剥离，所以变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的哲学家，你要让我说谁最好的话，我觉得还是洛克。德国这边的话，像康德呀，像黑格尔啊，我觉得都是属于，这种就是算是比较正一点的吧，或者是这个他的思想也比较这个全面。康德的这个三部书啊，就是纯粹理论批判、实践理论批判和这个判断力批判，实际上 谈的就是三件事，就是真善美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真善美。但是康德一直是以这种哲学的方式去探讨，逻辑的方式去探讨啊，讲的很复杂啊，我觉得讲的相当的复杂。OK， 好，下面一位朋友说，啊，若是美国高校原来是保守主义者多数，基督徒是多数，法兰克福学派是怎么被允许接纳的？就是他们以这个言论自由的名义啊去接纳的。说这个虽然我讲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对，但是你得让我有言论自由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走进去的嘛。然后再往下说，另外，如今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维基百科上被立为极右阴谋论。这个是有点胡扯了吧，我觉得这怎么可能是阴谋论呢？他们自己都叫 cultural Marxism， 因为编辑指出当今学术文献压倒性的如此认为。维基编辑把文化马克思主义叫做 Marxist Cultural Analysis， 马克思文化分析，这导致在英文世界很少学者敢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用的多了他们也就没办法了，也就开始用了。就像是这个以前这个 Twitter， 咱们就叫 Twitter 哈，都叫了这么多年了。这个马斯克把它改成 X， 现在大家都说啊，在 X 平台上如何如何，在 X 平台上如何如何，用的多了之后的话，大家自然就转过来了。所以这就是孔子讲的“必也正名乎”啊。所以你要想指出他这个一个事情的实质的话，就得给他一个确切的名称。这就是孔子讲的“必也正名乎”嘛，是吧？然后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能否评论一下 Jimmy Kimmel Show 被永久停播一事？这事儿咱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哈，就是翻到昨天的那个。我们的节目的话能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跟言论自由没有关系啊。这个 Jimmy Kimmel 他主要是当众撒谎啊，就是明明已经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枪杀了查理·克克，暗杀了查理·克克啊，但是呢他把这个帽子扣到了这个 MAGA 的身上，扣到了这个右派人的身上啊，实际上也就是在公众面前有意的混淆视听。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事情其实跟言论自由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有意的欺骗观众的话，这就是你的职业道德问题。如果你的职业道德有问题的话，你就不要在那儿欺骗大众啊，你赶快走人。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啊，你愿意自己开个 YouTube channel， 或者到抖音上，或者到什么 TikTok 上开个什么东西，或者到 Instagram 上，你爱干啥干啥去。但是一个作为一个 ABC 这样的一个媒体来讲的话，或者作为 FCC 这样的一个监管机构来讲的话，你有意的欺骗大众，这就是违反了就是公共利益啊，侵犯了公共利益，所以说你必须得走人。所以这个事儿好，大家在谈论这个 Jimmy Kimmel 这个事情的话，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个事情跟言论自由可能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人没有职业道德啊，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OK， 好，那咱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觉得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呢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最后那块哈，我们在谈到这个英国的那些思想家的时候哈，我觉得我做了一些简单的解说哈，其实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有更深入的了解。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呀，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道菜是川菜里的蒜泥白肉。蒜泥味的菜肴是川味特色的味型之一，尽管现在它的菜肴不太多，但是都相当的经典。在有些地方啊，他们把宫保鸡丁、张茶鸭、麻婆豆腐和蒜泥白肉这四种菜式称为川菜四大名菜。大家知道川菜的品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最典型的就是这四个，表示蒜泥菜其实是很有它的特色的。关于蒜泥白肉，我想它出名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它风味独特，第二呢，就是它跟麻婆豆腐一样，都是属于平民化的食品的代表，物美价廉。大蒜在中国其实上啊是一种外来品，古书上把它称为胡蒜。相传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了蒜，但是在张骞带回来之前，并不是说我们国内就没有蒜了。 当时在中国也产蒜，只不过是小种的野生蒜，个体比较小，张骞带回来的蒜个头比较大，所以啊，我们中国人一般又把它称为大蒜，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超市里最常见的那种大蒜。大蒜的医用价值很高，它能够防治肠胃疾病，可以抑制血管凝块，还可以防治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的发生。它还能帮助降低有害胆固醇，抑制皮肤溃疡和结肠癌等等。那么我们来聊回这道蒜泥白肉，它的主要的味道是以咸鲜味为主，同时突出蒜泥的辛辣味。它的调味技巧是要加入蒜泥、红油和复合酱油。蒜泥比较好说，新鲜蒜头剥皮捣烂就好了。红油呢，大山之前已经聊过多次，在这里也就不赘述了。那么这里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复合酱油。这种酱油是市场上没有卖的，一定要自己做。其实做法呢也不是很困难，在我们家庭小灶上，就是将酱油200克、糖60克、八角2颗、桂皮1块、甘草10克、山奈1-2颗一同入锅，用小火慢慢的熬制，大概15-20分钟就可以了。它的口味是咸甜鲜香。我们在家里做一次复合酱油之后，可以存放起来，以后拿来拌面或者拌菜什么的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道蒜泥白肉的具体做法吧。它需要的原材料有猪腿肉250克、大蒜25克、复合酱油60克、辣椒油25克、姜30克、葱25克。首先我们将整块的猪腿肉放入锅中，加水加葱姜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可以关火，关火后千万不要急着捞出，泡在煮肉的水里大概20-30分钟，等到水温降到40-50度的时候，就是用手摸感觉比较热但是又不烫手的时候，趁热捞出，然后就可以将猪肉切片了。因为猪肉啊，在冷却之后切很难切，太烫的时候手又扶不住，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切。在等待猪肉冷却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准备蒜泥，就是将25克的大蒜剥皮后捣成蒜泥就好了。最后就是摆盘了，将肉片放入盘中，先倒入复合酱油，然后是辣椒油，最后是蒜泥，拌匀就可以吃了。这样一道蒜泥白肉就做好了。最后再次讲一下重点，蒜泥白肉适合于热拌，因为趁热的时候拌才容易入味，热拌香味才容易散发出来，光泽才能够显现得出来，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去试一试吧。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